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今天应该是这个2015年新年的第二期节目了。在这一期里面很开心能够请到了一位这个新的嘉宾，是高文琪老师。高文琪老师，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高老师呢是这个有多重身份。我认识高老师呢也是去就是一个朋友带我去高老师的那个面店去拜访。然后那天下午聊了很多这个关于面条，关于这个各自对面的这个喜爱的事情。我自己还挺佩服高老师的。所以就请这个高老师今天就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面。然后在聊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高老师的背景。就是高老师原来他自己也有写过关于美食的文章，有出过书，还制作过关于美食的这个节目。然后高老师是台湾人，那他现在在北京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也是自己亲力亲为的这样一家面馆，东西很好吃。那我今天请高老师来呢，就是让我们主要就一起聊一聊这个台湾面。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台湾的，所以我对于台湾面的这个熟悉程度其实是不太高的。我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大陆吃到的台湾面以及大陆的书籍或者是台湾的书籍，所以我还挺想就是高老师今天好好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牛肉面的这种其中的窍门。但是我知道台湾其实就是它的牛肉面，就我们平时常常吃到的都是在大陆吃到都是川味牛肉面，就是类似于红烧牛肉面这样的面条。其实后来我知道台湾牛肉面它并不只有这一种，对不对？
没错。其实如果要说到台湾的面食呢，牛肉面应该还算是比较新的品种。最传统的台湾的面呢是一种加了碱的面条，我们叫油面。它就是做完之后马上就要蒸熟，然后拌一点油，所以它其实是熟面，吃的时候只要加热就好了，那是最传统的。
这是不是有一点像福建的那种粗面啊？就是碱的粗，
有点像，有点像。包括像杜小月蛋仔面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面条，就是口感有的硬一点，有的软一点。
明白。但是它这个是加碱的。
对，这是碱面。这是最传统的台湾的面条。
所以台湾吃这种传统面条的历史长吗？
这个历史蛮久的，应该是从，因为这个面条是从福建移民带到台湾去的。所以它大概至少有一两百年吧，从清朝末年开始有移民，这个面条就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人吃面的历史挺长的，但是原来吃面就是拿油拌一拌，就是
没有，一个就是像杜小月嘛，他做肉燥嘛，肉臊子，然后浇上肉臊子，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呢，也其实现在在福建还吃得到，就是海鲜面啊。
这个我知道，
他用各种海鲜煮成汤面。那这个海鲜面其实在台湾我们叫食菜面。就是什么东
西，
对对，什锦的食，就是什么东西都往里头搁。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然后牛肉面的发展呢，应该是在49年之后。对，
是原来不吃牛肉是？
台湾有个传统是不吃牛肉的。因为台湾原来没有黄牛。台湾原来只有水牛。然后水牛都是用来耕田的嘛，
这很宝贵的这个致富的。
对对对，而且就算这水牛生病了老了，一般农民都会养到它自然去世为止。就像我小时候，我奶奶是不让我们吃牛肉面的。我奶奶的理由是说，这个牛一辈子这么辛苦帮你耕田，最后你还吃它的肉，这太残忍了。
就是即使你们到外面去吃，奶奶也不同意的。
对，他不让我们吃啊，因为早期台湾食用的这种肉用的牛是非常非常少见。对。
但是那会儿如果是可以食用的牛也是黄牛肉对不对？
嗯，有，但是那时候黄牛
很
少。对，
OK，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牛肉面就大兴起来了？
牛肉面其实它的来源还蛮有意思的，是当初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的这一些部队里头啊，有一些四川来的，
叫外省人。
对对对，我们台湾人叫外省人。
嗯，
然后这一些从四川到台湾去的这一些士官，因为那时候是这样，他们想念家乡的味道，可是当年台湾人是不吃辣，就连辣椒都很少，
就本土也不种辣椒的那会儿。
有，但是也很稀少。
哦。
然后他们又想念家乡的味道，又吃不到辣的东西呢，他们就试着自己种辣椒，然后试着自己做豆瓣酱，然后做出豆瓣酱之后呢，拿来炒牛肉，但那最早他们炒的还不是黄牛肉，
那最早是什么牛肉？
炒的是美国配给部队的那种罐头牛肉。
哦。
对，就是它打开不是像那个午餐肉那样碎的，它打开里头是整块的，
一整块。
对，整块的肉，他们因为那个东西没人吃，然后他们就试着拿豆瓣酱自己去炒，炒了发现味道还不错，然后煮点面条搁在汤里也还行。所以这个是台湾牛肉面的最原始的形态。然后最早也只有这些老兵们吃。那一直到他们离开部队，然后就有人开个小店卖牛肉面，然后
就流传出来，
才开始流传出来。所以最早的台湾牛肉面是带辣的。
哦，所以一开始台湾的牛肉面就是川味牛肉面，
就叫我把它取名叫台式川味，是因为它的豆瓣酱的味道跟郫县豆瓣不一样。
是哪里不一样的？是用的豆子不一样？
豆子不一样，因为台湾蚕豆很少见，所以他们做豆瓣酱，老兵们做豆瓣酱是用黄豆做。
哦，
所以它香味是不同的。
哦，那风味应该还挺不一样的。
对，然后也没那么辣。
哦，
然后因为要跟真正的川味做一个区别，所以我把它叫做台式川味。
哦，诶，那他们原来的这个，所以他们想念四川这个川味牛肉面，就是这个牛肉面本身在四川是有的，然后他改良了豆瓣，然后那方法炒制的方法有改变吗？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菜里面，关于牛肉的菜最大的起源就是四川。尤其是四川的盐帮菜
啊，
在自贡一带的盐帮菜，
在自贡一带，
对，
那边吃牛肉很早。
因为在自贡，它主要是生产井盐嘛，
是，
所以它牛不是耕作用的牛，它的牛是用来拉那个
那个
怎么讲，水车，
对，
类似水车，把那个地底下的盐卤抽上来。然后那个牛如果死了，矿主就是把牛肉都做成菜，就让矿工们吃嘛。所以那个应该是最早期盐帮菜的雏形。所以其实你看，在川菜里头有不少用牛肉做的，
是，
但是其他地区就少。
是，
哎，
在很早，我记得很早的那个我忘了，是当时看那个川菜烹饪试点里面就记载了很多道跟牛肉相关的这个菜式。
对。
那你刚才讲了，就是最开始的台式的这个川味牛肉面，就是用自制的豆瓣酱，然后把这个罐头牛肉炒一炒。那后来就是有发展和演变吗？就跟我们现在吃到的应该挺不一样的了吧？
到后来呢，因为台湾人实在台湾的这个口味呢，原本是不辣的。但是慢慢呢，也因为当时跟着蒋介石过去的这些部队来自中国各个省份嘛， 所以口味慢慢就变得复杂起来，所以也吃辣，但他又吃不了太辣，所以呢慢慢的就从台式的这种辣的川味牛肉面，然后开始做红烧，就不辣的，然后做清炖，
所以红烧就是不用豆瓣酱，只
对
只用酱油，
他不用豆瓣酱，他用酱油烧，
哦，
然后再来就是清炖的，然后再来就是西红柿，到后期又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它也辣，但是它不放辣椒，
是什么？
黑胡椒。
哦，就是
用黑胡椒粒，
感觉从这个西式牛排演变来的。
对对对，可能有点关系吧，就是他用的是黑胡椒粒。
哦，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所以后来发展出来这么多风味。诶，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这个你说的台式的川味牛肉面用花椒吗？用麻吗？就是或者说这个花椒有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吗？
花椒一定是必要的香料。但是呢只是香。它不麻。不能下到麻的程度。
就是是去腥增鲜，
对对对对，
但是不能让你感觉到这个味觉上的这个麻的痛感。
对。
那就是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现在台湾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就是牛肉面大赛。
对对对，叫台北国际牛肉面节。
那像这些牛肉面大赛，他们评判一碗这个好面的标准一般都是有些什么呢？
它有两个不同的那个评审的方法。因为它分成职业组跟业余组。职业组就是你是开牛肉面馆的。那它的评分除了你比赛当天所做的牛肉面之外，还会去店里抽查3到4次，就是他也不告诉你他要去。
哦，这个有点像米其林的这个方法。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2、3个评委会偷偷的去，然后看看你店里的环境、清洁的状况、你的服务，这个会加到分数里面的。对，然后一碗牛肉面其实是分成三个部分，就是面、汤跟肉。然后汤主要就是你的口味嘛，然后肉的你的这个烹调的方式，肉的口感，但是对面条呢倒不是太在意，
不太讲究，这是为什么？
对对对，因为南方人、台湾人吃面其实我们讲究汤头，
就是
讲究喝汤，但是对面本身呢不是那么讲究，因为它毕竟是米食地区嘛。吃面是偶尔吃，但是不会常常吃。
你说的偶尔吃是说即使到现在吃面也是偶尔吃，还是说传统就是大家
到现在吃面还是偶尔吃？就你让台湾同胞每天吃面，那肯定受不了
啊。这跟我们那边差别还挺大，因为我是四川人嘛。
对对对
我们那边就是吃我们的川味牛肉面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其实是把它当做早饭的，就是每天早上的这个必备的、这个、
必备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成都去，一早他们请我吃酸辣粉，哇，那简直
是
我的胃一整天都很不舒服。
就是我们觉得一早一定要吃一个这种热辣的，然后好像才能醒过来。但是就是外地人可能真的是早上吃那么就重口味的，觉得胃挺
受不了。对，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在台湾你说一般早期早餐就是喝点粥，熬点粥，然后或者是吃干饭，我觉得都少，大部分就是拿点小咸菜喝点粥。然后到后来呢，也许就是烧饼油条啊、馒头啊之类的。然后再来就也许吃面包啊什么的。但是一般来讲，面对我们对台湾的饮食来说呢，它扮演的比较像是点心。
点心。
比较不像就是比方说
下午茶
3、4点钟然后吃碗面，或者是晚上夜宵吃碗面。
所以不是中午的正餐或者是 晚上的正餐的这种，
当做正餐也有，但是就比较少。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分量上，其实台湾的这个牛肉面的分量其实是比较小的？我为什么要这么问？
是比较小，真的是比较小。
哦，就是跟我们在大陆吃到这种一大碗的这个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跟在内地吃到的分量不同。
嗯，
台湾的你在台湾吃牛肉面，如果一碗面有四两。
哦、
差不
多
就够了。
哦，
对，但是像我自己店里通常都要给六两。
对，您店里的这个面好实在。
因为午餐他们吃面的胃口实在很大。
是，反正我是吃不掉。
然后台湾人吃面，台湾同胞吃面一般就是比当做正餐，是最近这些年这十年来慢慢越来越多啦，因为也有什么日本的拉面啊，然后乌冬面啊、各式各样的面进来、那也会作为正餐用，但是早期就是当成夜宵啊、点心之类的。所以其实你会看很清楚的，就是最传统的台湾的面，杜小月的蛋仔面应该算是最早了。
嗯，
它已经超过100年。
嗯，
它那一碗面也就3-4口。
对，很小，小小的，
很小很小。
嗯，
对，那个就是当个点心，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拿面当饭吃。
其实这一点很像，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期讲过这个香港的云吞面，就是广州的云吞面。
对对对对，
他们吃云吞面一开始也最早也就是吃宵夜，然后后来就是变成可能这个早上。或者是中午之前，或者是下午，就是也是一点点一小碗。
对对对，我到广州去吃鲜虾云吞面，通常都是大碗两碗，要不然真不够一餐。
是，我看过有男生吃3碗，对，
嗯
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对面的定义，看来这个台湾跟广州和香港还挺相似的，
它比较接近啊，就是早期都是。当做点心吃，但是牛肉面一出来之后，就慢慢牛肉面一出来就不是当点心吃，因为它的口味比较重，
嗯，
然后分量也比较多，就慢慢变成正餐。我记得我老家在台湾东部的花莲，
嗯，
我第一次吃到牛肉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小学5年级了。
哦，就是那会儿花莲可能就是一开始是台北开始吃的，是
高雄。
哦，高雄。
对，因为当初这一些做辣椒酱的老兵，他们是在高雄。
哦，
高雄的冈山。
冈山豆瓣。
对对对，所以冈山豆瓣在台北很有名，在台湾蛮有名气，就因为那是最早做出豆瓣酱的。
嗯，然后才慢慢传到这个花莲和台北。
对，然后慢慢沿着西部往北边传播，到最后才传到宜兰啊、花莲、台东这一带。
哦。明白了，那您刚才那我们回刚才那个讲到台湾牛肉面大赛，然后就是你刚才讲说台湾人并不是太注重面条，那我自己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因为每去不同的这个卖台湾牛肉面的地方，我会发现面条差异挺大的。
对，
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是台湾朋友他开的店，然后卖牛肉面，他当时用的这个面条有一点。是扁平的，然后比较宽，可能大概有一厘米左右吧。然后是用的这种扁的面条。
嗯。
然后后来我还吃过有用类似于像刀削面一样这种短短的扁面条。然后在您的店里面吃到的又比较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点类似像乌冬面这样大小的面条。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面条在台湾就是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后来是说每个店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就是怎么什么标准的。
台湾的牛肉面馆呢，是一个在内地我还没看过这样子的店。
嗯，
因为真正台湾牛肉面馆，它只卖牛肉面，
哦，
就它没有第二种口味，
就这一款。
对，就比方说就是红烧跟清炖，
哦，
就两种口味。
嗯，
我很少看到做3种以上口味的牛肉面馆，一般就是红烧、清炖2种。
嗯，
然后呢，你可以选面条。
嗯。
那你要细面、要粗面还是要宽面？宽面就是你说那种扁的，
嗯，
然后呢，再来就是 你可以选要不要加酸菜。
哦，
这个牛肉面里头加酸菜大概也是台湾独创。
哦，
因为它比较解腻。
是。
对，所以其实你像我店里来吃牛肉面问有没有酸菜都是我老乡。
上次没有问。
对，他只要问我有没有酸菜，我 90% 都是我老乡。
嗯，
然后很麻烦的是酸菜还真没有。
是因为在这边酸菜是你们是盐腌的还是也是放泡菜坛子里面泡的？
不是，是大木桶用盐腌的。
哦，
所以那种酸菜在这很难买到。
明白。
嗯，
然后自己也很难煮。
对，但是那个酸菜做得好的非常非常好吃。
嗯，我明白。
对，因为我以前我就记得我家附近有一家，我台北家附近有一家牛肉面馆，他家炒的酸菜就很好吃。然后酸菜呢不是卖的，就像什么辣椒油啊醋一样，就是一罐放在桌上。
嗯，
然后你可以自己加。
自己加。
对，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了呢，因为酸菜很好吃，所以我把面吃完之后就留下汤。然后就把酸菜泡在汤里吃掉，然后再舀一些泡汤里吃掉。然后隔没几天，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老板一看我来，就赶紧把那个罐子换了。就我桌上那罐子的酸菜大概只有1/5罐。
记得你了。
对对对，因为上回我大概吃掉他一罐酸菜。
嗯。诶，您刚才讲到一个细节，说那个酸菜是要炒的是吗？
对对对。
嗯。
酸菜一般就是拿水洗一下，
嗯，
然后
是用芥菜吗？
芥菜，用芥菜，哦，然后，
嗯，
但是要带叶子。
嗯，我一定要带叶子。
对对，不带叶子的芥菜炒出来口感不对，它太硬太脆。
是，而且那个吸收的味道，我感觉叶子更能
吸收那个牛肉汤的味道，所以就是。嗯，泡一下水洗干净，然后切一点那个生辣椒，
嗯，
然后起油锅一炒，加一点糖一半就行了。
加糖一半？
对，加一点糖。
哦，这个跟我们四川炒泡菜挺不一样的。
对对，因为台湾的那个酸菜很酸，
哦，
就加一点糖，不是要让它甜，
平衡一下，
是为了让它不要那么酸。
嗯，
哎，
就是，哦，这样啊。那哦，好吧，我就一直在幻想那个酸菜的样子。所以就是在台湾点面的时候，就是你这一般都可以选这三种。
对，一般来讲，牛肉面馆一定会有清炖跟红烧。
嗯，
然后最少你能够选粗面跟细面。
嗯，然后那台湾现在的面加减吗？
现在你比方说牛肉面用的这一种面。不管是生面或者是挂面，它都不加碱。
哦，嗯，
但是这个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就是我们叫外省面，就它不加碱的。
这跟原来福建那种面，
对对对，然后福建那种传统的面是加碱的。
嗯，
哎，
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有碱的这个面条，因为我是南方人嘛。
嗯，
对，就是喜欢那个碱水的，这碱水面的这个风味。然后那台就是刚刚讲完面，就是那台湾的那个刚刚你说最在乎的汤头是有什么讲究吗？就是红烧跟清啊，川味跟清炖的汤头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不一样。
嗯，
因为清炖的汤它不能下酱油。
嗯。
然后红烧是下酱油的，川味是用辣椒酱的，用那个辣豆瓣酱的。
嗯，
这三个味道是有区别。
嗯，
那其实最难做的是清炖。
啊，怎么说？
因为清炖呢，它要清汤。
嗯，
然后它口味比较淡一点。
嗯，就对，
啊，它没有酱油，没有辣豆瓣酱这一些口味重的调料可以去掩盖牛肉本身的缺陷。
嗯，
所以它对材料的要求就比较严格。
嗯，
但一般来讲，台湾的牛肉面通常都要先吊汤底。
嗯，
要先拿牛大骨吊汤底。
嗯，台湾的牛大骨在吊汤的时候需要烤一下吗？
要。
要什么？
要敲开了，然后烤过，然后掉汤底。
就是即使是清炖的，也要烤一下，对吧？
也要烤一下。
哦，明白。因为就是烤牛肉骨的这个吊汤的方式，我猜想是不是从西方来的，还是说中国也有？因为我不太记得，我比如说像兰州的拉面，就是它的汤也是牛肉的汤底，
对，
但是我不太记得，我不确定啊，它是不是有烤过？但是我知道西式的高汤里面，就是如果熬这个牛高汤，牛骨头一定是要烤的。
其实烤过吊汤比较香嘛。
是的，是的。这个、是
对，然后它也比较不起血沫子，然后也不会那么油腻，因为烤的时候就已经把一大部分的那些油脂烤掉了。
是，
对，那台湾的那个吊汤也是一定是烤骨头。
我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烤出来的这个油脂是不要了，还是说有其他的用途？
烤出来这个油脂，我自己做的时候我是不要了。
哦，
因为要再用呢也很麻烦，还得再炼。因为烤出来这个油脂呢，你在烤牛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下任何东西去腥，
是的，
所以它那个油脂比较腥味比较重，那几乎没办法直接用，所以那个油要再炼过才能用，那我是嫌它炼那油太麻烦了，就算了。
所以，但是在台湾当地是有人炼这个油的，对不对？
有，他们会再重新烧那个油，然后再提炼过，就是那个油会变得很清澈，然后没有那个牛的那个腥膻的味道，然后用这个油再炒牛肉，对，那个牛肉面会非常非常香。但是这一炼那个油实在是个很头疼的事。
是，对，因为骨头就是还有血水啊什么的。
对，那个会全部烤到烤盘里。
对，就还挺麻烦的。
嗯，
就是我有朋友去台湾，他回来跟我说，就是台湾的牛肉面，就你刚才说那个桌子上会放一个酸菜嘛，他跟我说那个桌子上还会放一个像固体牛油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是怎么做？
那就是牛肉汤上的油。
哦，所以它是撇的牛肉汤上的这个油。
对，因为汤是这样子，其实啊。其实你要问我说最好吃的牛肉面，最好吃的牛肉面是，我们先不讲面条，要前一天烧好的牛肉，加上当天刚烧得的新汤，因为当天烧的牛肉它味道还没有吃进去，
不能我腌制以后，然后。
腌制以后，你那个牛肉的内部的味道会跟外头汤的味道不一样。
内部味哦。
所以像炖牛肉，其实炖到最后都要关火让它焖。然后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个汤的味道让肉吸收进去。但是你如果是当天刚做好的这个牛肉呢，它味道吸收的还不够。所以第一个显淡，第二个不香。所以最好的是昨天烧好的牛肉在汤里已经焖了一碗。然后呢，但是汤呢有汤的一个特点。汤有年纪的。
汤有年纪，这怎么说？
汤
我第一次听说。
汤是会烧老了的。
你是说炖的时间过久。
炖的时间长了，汤是会烧老的。然后这个对牛肉面店来讲，做牛肉面的这个面馆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好克服的问题。因为它一大锅汤，它随时都要热。
是的。
因为面馆它基本上它是不歇灶的嘛，随时都有嘛。但是您比方说这里头是加酱油的。它越烧颜色会越深。
是的。
第二个呢，它加的是辣豆瓣酱、辣椒之类的。辣的成分越烧会越淡，越烧越不辣，然后越烧越不香。
那其他的风味会，比如说会有那种越烧越苦，或者是越烧越涩的。
在牛肉汤里头这种状况倒很少，它就是香味会减弱，
嗯，
然后辣度会减弱，
迟钝感一点。
对，那但是这个汤有一个好处，这个汤回味很好。
OK，
就是后韵很好，但是入口的时候没有那一种冲劲，
嗯，
那一种香气。
明白。
所以我说最好的牛肉面，我自己吃最好的牛肉面就是昨天的肉，今天的汤，
嗯，
而且最好是刚烧好的汤，那是最理想。
嗯，
那为什么你会在桌上看到一罐就是像固体牛油，其实它是类似有点金黄色带点红。
嗯，是的，是它那个是加过辣椒了吗？
不是，那就是刚烧好的新汤上头浮的那一层油给撇出来。
Oh, OK。
因为像肉类有个特性啊，肉类的风味，
嗯，
不是来自肉本身，是来自脂肪。
对，油脂是它风味最丰富的地方。
所以那一个油里头，它有骨头烤出来的一些油，还有牛肉本身带的一些油，还有辣椒酱的那个辣豆瓣酱的油，
嗯，
还有香料炒出来的一些油是混在里头的。
嗯，
那个味道，那个香气，整个牛肉面的香气的来源是那个油。
嗯，
所以它把刚烧好的新汤的油撇出来，
嗯，
装罐子里放着，不再加热。
嗯，
它这个油基本就不会再老化。
嗯，
所以第一它辣，
嗯，
第二香。所以今天即使汤不是，就汤已经烧的有一点老，
嗯，
你上桌自己再加一点，
嗯，
香气又会出来。然后第二个是你又觉得不够辣，你就自己加嘛，
嗯，
它能再辣一些。
明白。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做菜的小问题。你刚才说那个油就是让它自然冷却，不要再加热。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撇汤上的浮油，你撇出来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带一些水分的。那这中间带出来的水分也不要再烧掉吗？
因为像他们店里在用这个是不需要烧掉的。
嗯。
水油比水轻。
嗯。
所以它油一定会浮在上头。那一整罐几乎全是油，只有底下一点点是水。
他就觉得就嗯，明白，凝结以后就很分明了。
对对对，所以通常就是你要觉得说这个汤不够辣，
嗯，
你加那个红油是一个办法，
嗯，
那一罐凝结的油也是一个办法，
嗯，我觉得应该加那罐凝结的油比较香。
对。对，比较香，那个真正牛肉汤那种刚炖好的汤那种香气会完全出来。
嗯，
所以有时候你像我自己店里我没有放在每一个桌上，但是在明档，
嗯，
上头一定有一罐，
嗯，
跟那一模一样的油，
嗯，
就我会交代明档的同事，我说这个汤到下午，就早上出没有问题，嗯，过中午以后。要出你就加一小勺这个油，它香气会回来，
就会更立体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它的个性会更明显。
嗯，那就是你们在我上次在您店里吃到的那个汤头上，我记得是加的是小葱，对不对？
对，
嗯，
这个是一个特点，
嗯，
就是也是为了要创造味道的立体感。像加小葱这一类呢，是就是要小葱的那种香跟辛辣，
嗯，
但它的辛辣跟辣椒又不一样，
嗯，
所以如果你可以试试看嘛，就是你下回喝牛肉汤，你不加葱，跟加葱，嗯，那就是两个味道，
是
加葱它就立体了，
是，我前几天在吃，也是在北京啦，吃另外一个，但它不是台湾的牛肉面，我在吃，嗯，那个应该是兰州面吧，
嗯，
兰州拉面。然后那一碗上面，它除了加小葱，还加了青蒜。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在吃兰州拉面的时候只有小葱，但是我记得我在吃苏州面的时候是很明显能够吃到那个青蒜的味道的。那就是台湾牛肉面没有这个加青蒜的这个传统是吗？
没有。 没有，一般都是用小葱，因为青蒜的味道跟那个红烧的牛肉汤其实不很搭。
嗯，
我自己都认为是小葱比较好。
青蒜太冲了，
青蒜太冲了，大葱都不行。
大葱不行，
大葱切碎都不行。
嗯，
就它的味道比小葱要来的强太多了。
嗯，
就其实对一碗面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每一个部分有多好，
而是要层次分明，
而是把这些材料全部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搭配要刚刚好。
是
啊，所以你比方说有些人他就要葱多一点。
嗯，
有些人就要葱少一点，那是看个人的口味。
嗯，聊完汤，就是关于肉，我自己其实有挺多问题的。
嗯，
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然后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牛肉面大赛的，就说现在台湾牛肉面大赛呢，很多人为了得奖，就是用各种各样这个高品质的牛肉，或者说 fancy 的牛肉，有一些就是用。这个什么雪花牛啊，还有用安格斯牛啊，然后还有用可能这个品质很高的牛的这个脸颊的肉。然后我其实想请问你，就是这个你认为，就是如果你刚才说组成一碗这个味道非常一致的这个层次很丰富的这样的牛肉面，用牛的哪个部位，然后用哪一种那个牛肉能够比较好的这个带出它的风味。
其实你要这么看啊，
嗯，
不同地区养牛的方式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对牛肉的食用方式的不同。
嗯，
所以比方说像美国牛肉，我觉得就不适合拿来做牛肉面。
嗯，
因为美国人养牛为了吃牛排。
是，
所以它的肉会比较嫩。
嗯，
那这个嫩的肉呢，你拿来炖煮呢，它就很容易飞了。
嗯，
啊，然后它一烧炖之后，它马上就松散，所以口感也不是特别好。
嗯，
啊，然后至于有些店，比方说它选用这个和牛。
嗯，
和牛有个问题，和牛通常油脂比较多，
太高，
就是吃容易腻。那它肉也软，
是。
像我自己，我通常不太挑剔说这个牛是阿根廷的，或是乌拉圭的，或是澳洲的，或是哪里的。
嗯，
因为这种烧法对牛肉没有那么多要求。
嗯，你说
对牛肉的产地跟养殖没有那么多要求，比方股市的牛跟草饲的牛，你吃牛排分得出来。
嗯，
你把它丢到汤桶里去炖成那样了，谁也吃不出来，就没有必要。
OK， 明白了。
但是呢，你用牛的哪一个部位
这个
肉倒是很重要。
嗯，
因为比方说有些人喜欢那种很软烂的，非常软烂的，
嗯，
那就用牛腩，好用，好处理。
嗯，
那你那个你要想把肉炖到松软，但是还要保留一些口感。
嗯，
那就用腱子，牛腱子肉。嗯，像我自己做牛肉面，我只用牛的前腿腱。
嗯，
因为前腿腱那个肉就是肌肉里头带筋花的比较多。
嗯，
后腿腱杂肉比较多。
嗯，
那其实我觉得做牛肉面口感最好的就是那一块肉里头是带着筋的。
嗯，我也喜欢。
对，然后它又不塞牙，又有胶质，口感非常好。所以通常我会选的是牛的部位。
嗯，
然后再来呢，会影响的就是牛的年龄。
嗯，
太老的牛那个纤维太粗。
嗯，
就容易塞牙。
是。
但是太年轻的牛也不行，那肉不经炖。
对。很嫩，
对，太嫩了，不经炖。
嗯，
所以最主要，我觉得是看你要用什么，你用什么方法去煮，然后你才决定你要选什么样的牛。
嗯，
啊，但是你说台湾的牛肉面节呢，一般来讲，职业组很少玩这些虚的。
嗯，
因为职业组这个他玩不动。
玩不动的意思是
他玩了，他玩这一些高档肉之后，他在他店里都没法卖。
是，就感觉这个这碗面就是拿来得奖的，得完奖
对，那是没有意义
了，就束之高阁了。
对，那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但是业余主呢，却常常能用这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些肉类呢，做出很让人意外的产品。
嗯。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牛肉面节，我谁得奖我都忘了，我就记得我去评业余组的时候，有一碗面非常好，
嗯，
他用的是日本和牛，
哦，那他那个炖的方法应该不一样吧？和牛
他根本没炖肉，
嗯，
他做了一个清炖的汤底，
嗯，
然后呢，他就日本的那个和牛。用那个切肉机薄薄的切几片，
嗯，
最后铺在面的上头，
嗯，
然后拿那个喷枪一烤，
嗯，很美味啊，想一想，
它一烤那个油脂马上就散到汤里去，
是，
然后肉带一点点焦香，
嗯，
那个我非常喜欢，但是我估计如果拿到北京来，大概又有很多客人要投诉我说这个面太淡，没味儿。因为一般来讲，以后在牛肉面节，职业组去玩这一些高档肉呢，是不切实际的啦。
嗯，
但是对业余组来讲呢，他们可以发挥很好的创意，
嗯，
就是真正把这个肉的特性发挥出来。你说像和牛那种肉，你拿来做红烧，那就糟蹋东西了。可是它这么一用呢，就有点画龙点睛的效果。
是，
哎，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就因为我很喜欢吃面条，嗯，我常常也在思考，就是因为四川有很多种类的面条，
对，
所以我常常在思考，就是这个面条它怎么可以再去进步，然后不管是从风味上还是从呈现方式上，就这就常常我会去借鉴这个日本的拉面，
嗯，
就是日本人就是因为这个日本拉面也是从中国过去的嘛，但是它衍生出了很多的这个品类，然后它在就是不管是高中低档上都有做的不错的这样的卖家。那我的问题是说，如果业余的玩家能够做出就是用和牛做出我听起来至少还是挺吸引人的这个面，那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即使它可以开一个小一点的，可能只有15个位置，然后卖贵一点，然后就卖这样的肉，你卖不出来吗？
不是，兴趣是一回事，当成职业就是另一回事。
啊，明白。
你只是帮家人做几碗面，
嗯，
跟你每天要做几十碗面，那不是一个概念。
嗯，
啊，这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但是你说业余组的很多创意呢，倒是职业组不妨可以借鉴的。
嗯，
就其实它还会有很多变化。
嗯，
比方说我也吃过，我记得就在台北的南门市场的楼上，现在已经没有了，很早很早以前，大概20年前吧。
嗯，
刀削面。
嗯，
咖喱牛肉刀削面。
哦。
那还
这个风味很像香港的，
对，但是蛮好吃的，但它真的做的蛮好吃的。
嗯，
就是说其实面条还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口味还可以更丰富一些。
嗯，
那就是看你怎么去挑选食材，怎么去搭配嘛。
嗯，
像日本的拉面在这一方面变化就很多。
嗯，
那其实呢，我一直怀疑日本拉面跟苏州的面，
嗯，
关系可能相当密切。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讲一讲，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苏州吃了他的面，当时吃的那一家，嗯，哎，我突然记忆力有点不太好，这个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啊，一个什么楼吧，那苏州有很多这样的楼，
嗯，
当时吃的是白汤焖肉，
嗯，
然后那碗面从呈现方式上，然后到风味上。就是它的面是这个细碱面，但是碱味不太重，一点点。
对。
然后汤应该是有猪骨有鱼骨，就是 应该是混合骨头熬出来的汤、嗯、然后这个焖肉呢就是就苏州很传统的这个焖肉的方式，然后上面撒的就是这个它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不太清楚那个是葱油还是什么，但是它应该是有一种就是炸过葱或者炸过蒜的油脂、嗯、我现在不太记得，但是它有加这种调味的油、嗯、然后还有加这个青葱和青蒜、
嗯、
然后我当时吃到这一碗面的时候，就是让我想到我之前吃过的一碗，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华拉面，就风味非常的像、
嗯、
就是像到不得了
那他应该给你用的是炸过蒜头的油，
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想不起来那个到底是葱还是蒜了，反正它肯定是用了调和，就是一种这个风味油。其实这就跟现在日本做拉面的方式很相像，嗯。然后我吃到这碗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OK， 那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中华拉面或者是这些面，就是它的本源，就是它风味的本源，我觉得是跟苏州非常靠近，
它的很多状态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一直怀疑他们有关系、嗯、是因为第一个日本的拉面店啊，每一家店它有它自己吊汤的方法，
嗯，是
啊，所以它每一家店的汤味道都不太一样、嗯、苏州的面馆每一家店也有它自己吊汤的方法，
嗯，
然后再来就是对面的处理，
嗯，
苏州的面呢现在已经没那么讲究了，以前他们讲究在灶里里头要盘起来、嗯、叫观音头，到下到碗里之后呢面要高出汤叫鲫鱼背，
哦，
然后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在大阪，
嗯，
我在大阪吃面也很有名的一个叫金龙拉面，
嗯，
那我看他一个小徒弟在后头拿一个跟我们煮面那个大灶里一模一样的，
啊、
哦，里头呢放一块手巾，湿的手巾，
嗯，
在练什么呢？练甩那个手巾，让它刚好是180度，180度不能折到。
啊、哦，这一步是为了
面条要理顺，
哦，
就不是乱七八糟的丢进去。
哦，明白了，就是练这个丢面的，
对，练那个就是怎么去理甩那个面，让它每一根每一根都是顺的，
嗯，
啊，那这个又有点像汤，也有点像手法，也有点像，
是，
哎，
嗯，而且就是其实现在反正我基本上就是在上海吃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它会有里面的这个，
对，
就是把面就是
现在大部分都不去做这个动作了，
是，但是在苏州有，但在很多就是在一些这个日本面店还能吃到。
对，日本人对面的整个就是一碗面的呈现的方式上是花很多功夫的，
是，
就他们考虑了很多这些细节，
嗯，
啊，然后摆的状态是非常漂亮，
嗯，
然后我常常觉得这个是中国的面馆可以借鉴的地方，就是品相再好看一点，
对，
对，品相再好看一点他就觉得好吃，
是，
对，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同行的朋友聊天，我常常跟他讲，我说你摆好看一点起码多卖2块钱啊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常常吐槽，就是这个西餐很贵啊，或者怎么样啊，啊、然后说就是人家只注重摆盘，但是其实不是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他注重摆盘这一点，确实看起来就会让你很有食欲，因为人还是比较视觉动物的嘛。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来看，就是西方的烹调，你比方说意大利餐、法餐。嗯，然后跟日餐跟中餐其实它是有不同的想法，
嗯，
就在整个烹调跟呈现上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要求，
嗯，
那才会导致到最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中餐的摆盘呢已经有太长的时间没有新的变化，
嗯，
那也有些变化呢是违背基本要求的，
这个怎么说？
中餐摆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吃的东西不进盘子里。
嗯，
所以只要是盘子里的都是能吃的。
是
啊，这是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是中菜常常会有保温聚热的需要。
嗯，
啊，那西菜呢？因为它凉菜比较多啊，所以它不在意把这些食材分散开来摆，但是中菜有时候分散开来摆是不太合理的。
嗯，会破坏最后就是食客品尝到的那个。
对，它的温度会不对。
嗯。
啊，所以在这些原则底下，其实我觉得中菜还有发展的空间。那尤其是面条在整个这个 present, 就是摆盘方面、嗯、还有很多可以做的。现在我觉得都做的有一点粗糙了，
太随便了。
对，就是不是太讲究这一个了。
嗯，
啊，那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可以继续发展进步的一个地方。
是，我是觉得中国的这个面条的历史这么长，但是就是很多年来就是。在视觉呈现上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可能在味觉方面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还跟以前还有一些退步，就是啊，常常吃到一碗好面的这个概率还不断的在下降、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把我就是面条做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是觉得说先把传统的味道做对了，
嗯，
这是根本，
嗯，
然后再来想怎么改进，怎么改变，
嗯、
然后再来看整个呈现的方式，包括你用什么碗，那、嗯、你怎么装，
嗯，怎么最后让这个消费者感知到你的这个用心？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诚意了、啊，
嗯，
你让就是这一碗面你端到消费者面前，其实。是这个厨师的诚意要能够展现出来。
嗯，是的。那我同时也觉得，当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应该都还挺在乎吃这件事情的。那我是觉得就是吃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就是如果真的要进步啊、还是需要时刻的，就是需要挑剔的时刻，需要啊、就是会提意见的时刻
会提意见，然后要就是懂得吃，
嗯，
就说的有点道理，然后能够跟厨师互相来研究嘛，
嗯，
对，因为你说要把餐饮做好，其实有一大部分需要好的时刻，
嗯，
我也碰到过顾客，就是一碗面上来汤面，
嗯，
然后他顾着玩手机，玩了30分钟之后，然后他要求换一碗面，因为这碗面糟了，
嗯，
那厨师就无语了。
可是很难过啊，我做给你，你明明
在你面前30分钟你都不动，然后你跟我说这面糟了，这面又不是塑料的，能不糟吗？
是，哎，现在就是确实常常会遇到这种，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说食客很重要，然后厨师也很重要，就厨师必须认真把这个东西当一回事。
嗯，
不是去对付，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日餐跟西餐厨师特别值得中国厨师学习的地方，
嗯，
就他几乎每一道出去都是像签名一样，
对，
啊，那对自己的产品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嗯，是。好，那今天跟这个高老师聊得很开心啊、也学到很多这个关于牛肉面的这个事情啊、争取我下次去台湾的时候可以吃到这个啊、有美味酸菜的牛肉面。嗯啊、再次谢谢这个高老师来我们这里做客啊、这个高老师的面馆在 北京，如果就是大家之后有这个想知道的，就是我们通过其他渠道再告诉大家吧。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需要有什么反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意见，还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就是在新浪微博叫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未知道的拼音，然后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此外，大家还可以去收听 IPN 播客旗下的其他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以及无次元。再次谢谢这个高先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谢谢主持人。